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起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绿党呼吁立刻叫停审批 AI 工厂，美国对新西兰加税即刻生效，最新就业数据出炉，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新西兰国家党近日宣布，若成功连任，将分阶段把带薪育儿假从现行26周延长至30周，同时恢复父母可同时共享拆分假期的旧有政策，相关财政投入将随财政状况逐步落实。此举也引发朝野及社会各界广泛讨论。
现行规定下，新西兰主要照顾者可享有26周带薪育儿假，另有26周无薪假期。带薪休假最高周薪标准为811.05纽币。国家党提出的方案显示，假期将逐年递增，2027年增至27周，2028年达28周，2029年最终落实30周。
同时取消现行对假期使用方式的限制，允许父母按实际需求灵活安排，比如双方各休15周，或是前期共同休假后再接续使用，让家庭自主选择最适合的育儿安排。
新西兰财长尼古拉·威利斯表示，政策旨在为新生儿家庭提供更充足的经济缓冲，契合现代家庭的实际需求。长期目标还将进一步延长至40周，具体时间表尚未公布。
资金方面，政策将通过预算运营经费拨付，预计2027和2028财年投入2700万纽币，2028和2029财年增至5660万纽币，2029和2030财年达1.19亿纽币。国家党称，待2029财年恢复盈余后推行最终方案，是出于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考量。
政策公布之际，正值近期议员凯蒂·尼蒙因休产假遭批评引发舆论风波。前工党议员后转投新西兰优先党的斯图尔特·纳什指责其休假9个月是懒惰表现，随后他辞去候选人资格，并向尼蒙致歉。
国家党强调，政策酝酿已久，并非应对舆论的临时举措。2023年，尼古拉·威利斯就曾提出相关议员法案，却在一读时被工党否决。本届国会也再次提交法案，但未被纳入联合政府优先事项。
对此，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表示，相关内容未写入执政协议，质疑政策选择此事公布带有政治考量。威利斯则认为，该改革未获优先推进，十分遗憾。
在野党方面，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质疑国家党的可信度。他提及2016年国家党曾反对将育儿假从18周延至26周，如今的承诺缺乏说服力，同时批评本届政府削减多项家庭福利。
绿党联合党魁马拉马戴维森则直言，方案太少太晚，政府此前多项政策损害女性权益，未能从根源改善儿童贫困问题。社会层面，民众观点呈现分化。
部分家长认可延长假期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更像选举前的福利噱头，且未能触及核心问题。有家长直言，当前补助标准偏低才是迫使人们提前返岗的主因。相比延长假期，提高补助金额，降低幼儿教育费用，更能切实减轻家庭负担。
不少家庭建议可参考挪威的托育费用封顶制度，打破工作收入大半用于托育的恶性循环。目前，工党表示将在大选前公布更完整的带薪育儿假配套方案，各方围绕家庭政策的博弈仍在持续。
下面来关注，绿党呼吁立刻叫停审批 AI 工厂。随着新西兰首个巨型人工智能工厂距离破土动工越来越近，绿党强烈呼吁政府对新的 AI 数据中心审批按下为期一年的暂停键，直到更严格的规章制度出台。
据悉，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数据网格公司已获得资源许可，将在南地大区开发一个耗资35亿纽币的巨型数据中心。这座位于马卡雷瓦的78000平方米工厂将消耗高达280兆瓦的电力，使其成为仅次于迪瓦伊角铝冶炼厂的新西兰第二大电力消耗大户。
虽然南地大区市长罗布·斯科特认为该中心对当地是一个好机会，但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表示，在浇筑任何混凝土之前，必须先制定好关于数据中心的明确规则。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 AI 数据中心可以建设自己的可再生能源，或者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闭环水冷系统。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目前的规定并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斯瓦布里克指出，新西兰人甚至还没有机会讨论和决定他们是否想要这些设施。
斯瓦布里克强调， 仅数据中心一家就预计将消耗新西兰全国总电力供应的约6%。他澄清说，提议的禁令并非要彻底封杀数据基础设施，而是要求暂停最耗费资源的开发项目，直到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目前市议会可以通过其规划规则来决定是否批准这些开发项目，这些审批甚至可以在不公开通知、不需要公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他警告说，正如其他城市和国家正在迅速发现的那样，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让我们花点时间弄清楚做这件事的正确方法。
斯瓦布里克以澳大利亚为例，指出澳洲政府最近宣布在总理内阁部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以管理 AI 标准的制定，并强制要求数据中心成为能源的净生产者，同时限制其用水量。
然而，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明确表示，政府不会考虑暂停数据中心的建设，但正在研究制定一项 AI 战略。数据中心对于我们未来增加经济附加值、拥抱更多技术和创新至关重要。底线是，新西兰应有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充足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和温和的气候，是建设数据中心的理想之地。
下面来关注美国对新西兰加税即刻生效的相关新闻。美国政府正着手重建其关税体系，宣布对包括新西兰在内的60个经济体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在此次关税调整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面临12.5%的最高档关税，而中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也未能幸免。
这一举措是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此前的解放日关税违法后做出的。新关税将取代在法院裁决后实施，并于7月24日到期的临时第122条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声称，新关税旨在打击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进口商品。新西兰此前曾坚决否认这一指控。据悉，新关税于新西兰时间上周五下午4:01正式生效。
美国政府的通知指出，新西兰的关税税率是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新西兰调查的结果而定的。贸易政策顾问查尔斯·芬尼表示，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这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芬尼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关税将持续多长时间，特别是如果他们在美国法院受到挑战的话，我认为出口商应该做好这些 12% 或 12.5% 的关税将持续数月的准备。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认识到几十年的道德劝说并没有根除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实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并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早该效仿了。
对于那些被美国认为已承诺实施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国家，美国政府同意征收较低的10%关税。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和英国。
芬尼表示，对许多出口商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好市场，但更高的关税将使一些企业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对于部分出口商而言，在 12.5% 的关税下，情况将变得更加严峻，他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不过他也指出，新西兰仍有其他选择，因为大约80%的出口都受到自由贸易协定的保护。
下面来了解最新就业数据出炉。某知名招聘平台发布的 2026年第二季度就业市场报告显示，新西兰就业市场的区域分化正在加剧，坎特伯雷与奥克兰之间的差距尤为突出。坎特伯雷继续成为全国就业市场的增长引擎， Q2 职位列表同比增长了 15%， 延续了 Q1 高达 21% 的强劲增势。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增长并非仅集中于基督城市区，而是广泛分布于整个大坎特伯雷地区。怀马卡里里、塞尔温和阿什伯顿的同比增幅均在 25% 至 43% 之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克兰职位列表同比下滑 8%， 降幅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和北岸地区。该平台总经理格雷格·卡西迪指出，两座城市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且这一趋势在就业和房产市场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走向。坎特伯雷在就业和住房两个市场都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而奥克兰和惠灵顿则感受到了更广泛经济放缓的压力。
从行业来看，运输物流和建筑道路是第二季度增长最快的两大行业，前者受快递和司机需求拉动，后者则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相比之下，销售、教育和工程行业的职位列表出现明显下滑。
薪资方面，全国平均广告薪资升至74,969纽币，同比增长约2%。奥克兰以77,930的平均薪资超越惠灵顿，成为全国最高薪资城市，而惠灵顿薪资同比下滑1.2%。西海岸以79,013的平均薪资位居全国最高，同比增长5.3%。塔拉纳基地区薪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7.4%。
分析人士认为，坎特伯雷就业市场的强劲表现与其相对较低的住房成本和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密切相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奥克兰和惠灵顿向南迁移。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今年第二季度，新西兰房产抵押权人出售数量明显回升。新西兰房产数据公司共同体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11套房产进入法拍程序，相比上一季度的74套增长约50%，相比2022年第一季度仅7套的历史低点更是出现大幅增加。
不过，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新西兰正迎来新一轮房贷违约潮，相反，目前的数据更像是市场正在回归正常水平。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法拍数量仍然处于低位。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西兰曾连续两个季度法拍房数量超过750套，其中最高达到763套，而如今的111套仅相当于当年高点的约1/7，整体仍属于相对温和的水平。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最新分析指出，过去一年房价持续调整，经济增长放缓，加上房贷利率再次上升，房地产市场确实面临一定压力，但整体住房贷款风险仍然可控。
目前新西兰银行体系住房贷款不良率约为 0.6%， 虽然高于此前 0.2% 的历史低点，但仍属于非常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也已从2021年约 175% 回落至 160% 出头。
银行实际承受的住房贷款损失依然微乎其微。穆迪评级副总裁弗兰克·米伦奇表示，很多人误以为房价下跌就一定会引发大量断供，实际上 真正决定借款人是否能够继续还贷的并不是房价，而是收入。
他说，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但绝大多数家庭收入依然保持稳定，因此即使面对较高的房贷利率，大部分借款人仍有能力继续按时还款，即便未来利率再次上升，还款压力增加，出现大规模系统性房贷违约的可能性依然很低。
事实上，新西兰房贷压力最大的阶段已经随着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从 0.25% 一路升至 5.5% 的加息周期结束而过去。目前 0.6% 的住房贷款不良率对银行来说依然属于健康水平。
近年来，新西兰监管政策也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等限制措施陆续实施，银行在审批贷款前会进行更加严格的还款能力测试。首席经济学家凯尔文·戴维森表示，许多偿还能力不足的贷款申请在审批阶段就已经被淘汰，这也从源头减少了未来发生违约的机会。
与此同时，银行处理困难贷款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法拍从来不是银行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法拍不仅影响银行声誉，通常也意味着贷款已经出现实际损失。只要借款人愿意主动沟通，银行往往更倾向于提供协助，包括调整还款计划、延长贷款期限、允许一段时间只还利息，甚至短期暂停还款，帮助借款人渡过难关。
贷款机构松鼠首席执行官大卫·肯宁安表示，目前真正进入法拍程序的案例大多集中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普通家庭住宅所占比例并不高。另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某中信机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新西兰住宅贷款逾期率为 1.27%， 创下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全国住房贷款逾期账户约 2.07 万个，整体风险依然保持稳定。
从目前来看，法拍数量虽然有所回升，但距离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专家普遍认为，只要就业市场保持稳定，家庭收入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新西兰短期内出现大规模房贷违约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夜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实用的健康好物推荐，让您和家人在新西兰的冬日里也能感受到来自纽华特产的温暖关怀。在开始今天的推荐之前，还是要先跟新朋友和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我都会在这里等着您，为您精选来自新西兰本土的优质好物。那咱们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在介绍商品之前，照例要提醒大家，今天节目中推荐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这个网址请大家记好了，www.nzincn.com, 也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真实的用户评价，还有专业的客服团队随时为您解答疑问。另外，如果您有任何购买咨询或者产品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号是，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拼读为 NIUHUA。添加微信后，您可以随时咨询产品信息，了解最新优惠活动，客服小姐姐会耐心地为您解答每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会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如果您平时喜欢看报纸，不妨留意一下，报纸上经常会有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说不定就能淘到心仪已久的好东西。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夏天虽然过去了，但女性朋友的泌尿健康依旧不能忽视。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新西兰本土老牌 Nutrilife 纽乐的蔓越莓胶囊，高含量5万毫克，每瓶100粒。说起蔓越莓，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它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富含丰富的原花青素和抗氧化成分，长期以来都是女性呵护泌尿道健康的热门选择。特别是到了新西兰的秋冬季节，天气变冷，大家喝水量减少，久坐办公或者在家休息的时间变长，这时候更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Nutrilife 纽乐这个品牌在新西兰药房里可以说是常客了。他家的产品线非常丰富，从基础维生素到专业保健品都有涉猎。这款蔓越莓胶囊采用的是高浓度提取技术，每一粒都相当于上万毫克的天然蔓越莓精华，不用像吃新鲜蔓越莓那样担心糖分摄入过多。每天只需要服用一到两粒，就能补充足够的活性成分。这款产品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了800瓶，可见它的人气有多高。很多老顾客都是回购一次又一次，有人给自己买，有人给母亲买，还有人在国内的朋友专门托人代购。价格方面也非常亲民，人民币 156.74 元，换算成纽币大约是 38.28 元。一瓶100粒，按每天一粒来算，可以吃三个多月，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保质期方面请大家放心，目前网站上在售的产品保质期到2027年10月，日期非常新鲜。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女性朋友一直想找一款靠谱的女性保健品，这款纽乐高含量蔓越莓胶囊绝对值得一试。好，介绍完女性朋友的好物，接下来这款可以说是全家老小都能受益的免疫力佳品 Good Health 好健康牛初乳粉350克大罐装。牛初乳顾名思义就是母牛分娩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和普通牛奶相比，牛初乳含有更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乳铁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尤其丰富，是支持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营养成分。Good Health 好健康这个品牌，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过他家的液体钙和深海鱼油，反响都非常好。这次推荐的牛初乳粉同样来自新西兰本地牧场，奶源纯净，品质有保障。350克的大罐装， 按照建议用量，一罐可以喝上一个多月，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补充。这款牛初乳粉的食用方法非常简单。每天取适量粉末，加入温水或者牛奶中搅拌均匀即可。口感上带有淡淡的奶香味，大多数小朋友都能接受。很多宝妈反馈说，自从给孩子加了牛初乳粉之后，感觉孩子精神头更足了。当然，成年人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平时感觉身体比较虚，容易累的，也可以每天来一杯，给自己加加油。目前这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牛初乳粉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400罐，人民币售价 199.04 元，约合纽币 48.62 元。保质期到2028年3月，非常新鲜。秋冬季节正是增强免疫力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囤上一两罐，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说到秋冬季节，还有一个群体需要特别关注，那就是中老年朋友和平时有关节困扰的朋友们。今天第三款推荐的产品是来自美国的知名关节护理品牌 Move Free 一节的舒缓基础款绿瓶，每瓶120粒。Move Free 一节这个品牌在全球关节保健品领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绿瓶配方属于经典基础款，每粒含有1500毫克的氨糖，也就是氨基葡萄糖，同时还添加了姜黄素和 MSM，也就是二甲基酚。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可以为关节软骨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关节的灵活性和舒适度。氨糖是人体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氨糖会逐渐流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会感觉膝盖、手腕等关节不如年轻时灵活。通过适量补充氨糖，可以帮助维持软骨的健康状态。而姜黄素和 MSM 的加入，则让这个配方更加全面，能够从多个角度支持关节健康。这款绿瓶是120粒装，按照每天2粒的建议用量，一瓶可以吃两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700瓶，是很多子女买给父母的孝心之选。价格方面，人民币 272.13 元，约合纽币 66.47 元。考虑到关节健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款产品的保质期到2028年7月，日期非常新鲜。如果您的父母或者长辈平时经常抱怨关节不适，不妨给他们带一瓶 Move Free 一节绿瓶，让他们在冬日里也能活动自如，享受新西兰的美好生活。最后一款推荐是一款适合都市白领、学生党以及压力较大人群的日常营养补充剂，Blackmore's 奥加宝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每瓶75粒。Blackmore's 奥加宝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保健品品牌之一，也是南半球保健品行业的标杆企业。他家的产品以配方科学、原料优质著称，深受澳洲和新西兰本地消费者的信赖。这款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包含了 B1、B2、B3、B5、B6、B12 以及叶酸、生物素等多种 B 族维生素，可以说是一瓶搞定所有 B 族营养。为什么要特别补充维生素 B 群呢？因为 B 族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加班或者应酬，这些都会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消耗。当体内 B 族维生素不足时，人容易感到疲劳、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通过适量补充复合维生素 B 群，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日常挑战， 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500瓶，人民币售价 123.31 元，约合纽币 30.12 元，是今天推荐的四款产品中最实惠的一款。75粒装，按照每天一粒的用量，可以吃两个半月，平均每天不到一块钱，就能为身体补充重要的 B 族维生素，性价比真的很高。保质期方面，目前网站在售的产品保质期新鲜。特别提醒一下，维生素 B 群最好在早饭后服用，这样可以帮助您一整天都保持精力充沛。如果您是上班族、学生党，或者最近感觉压力比较大，容易疲劳，这款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优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Nutrilife 纽乐高含量蔓越莓胶囊5万毫克100粒，人民币 156.74 元，专为女性朋友设计，呵护泌尿道健康。第二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牛初乳粉350克，人民币 199.04 元，全家共享的免疫力佳品，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第三款 Move Free 一节舒缓基础款绿瓶120粒，人民币 272.13 元，经典关节护理配方，送给父母长辈的贴心之选。第四款 Blackmores 奥加宝超级复合维生素 B 群75粒，人民币 123.31 元，都市人群的能量加油站，每天一粒，精神满满。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直接购买，网址是www.nzincn.com。 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也有保障。有任何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拼读为 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有限时特惠和满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推荐的几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秋冬季节，气温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同一时间，小牛都会在这里为您带来精选的纽华好物。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晚安，好梦。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乐天生 Rhythm 乐声伴你随行。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新西兰的七月正值深冬，窗外或许是淅淅沥沥的冷雨，或许是汉密尔顿浓得化不开的雾气。在这样的夜晚，泡一杯热茶，翻开一本好书，是最奢侈的享受。今晚我想带大家走进一本今年春天刚刚出版，在文学圈引起巨大轰动的长篇小说，青年作家索尔的《伶仃室》。这本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是著名的里伏笔计划首奖作品，也是最佳完稿奖的得主。 豆瓣开分高达 9.8 分，被许多文学评论家称为近年来最受期待的中文长篇小说。作家格飞称它是所有参赛作品里最奇特的一部。评论家但汉松则毫不吝啬地盛赞它展现出了一部后现代小说杰作的全部企图心。那么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一个90后作家写的长篇小说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今天就让我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先来认识一下作者索尔。索尔本名我们暂且不提，他1992年初在广东湛江的徐闻县，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方。他在红土地和椰林间长大，从小被咸湿的海风吹着，听着雷州话、粤语和闽南语的交错声长大。后来他一路北上，到武汉大学读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硕士，又到北京从事杂志编辑和策展工作。他之前的作品《伐木之夜》《非亲非故》已经在文学圈积累了相当的口碑，先后获得过香港青年文学奖、中山之星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荣誉，还受邀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可以说，索尔是中国90后作家中最具辨识度和文学野心的一位。那《伶仃式》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2019年夏天，索尔去马来西亚旅行。他走在槟城的骑楼老街，看到那些南洋华人经营的中药铺、茶餐厅、宗祠庙宇，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想，这些华人当年是怎样离开故土，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才成为今天的模样？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了长达6年的创作之路。他走访了福建、广西、贵州、云南、海南，又去了越南、马来西亚，采访了疍家船民、越南华裔，重走了难民逃亡之路，翻阅了上百份历史文献。2021年，他敲下第一个字，到2025年才最终完稿，前后整整6年。那么，《伶仃式》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这本书的结构非常特别，索尔把它比作一颗番石榴，果皮包裹着四个字。全书由两个果皮篇章和四个子篇章组成，每个篇章独立成章，却又暗中勾连，像几颗孪生的星体处于同一条轨道上。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到40年代的马来西亚槟岛，主人公张公是一位移居南洋的华裔商人，他亲眼见证了一个华洋杂处的文明社会如何在日军入侵的铁蹄下由繁华走向毁灭。这个故事里有商旅、有文人、有海盗、有先知，呈现出的是一个我们很少在中文小说里读到的南洋世界。第二个故事跳到20世纪50年代的珠江口，一对祖辈在水上谋生的疍民母子面临政府要求上岸定居的政策，内心充满摇摆与挣扎。对他们来说，船就是家，海就是田，上岸意味着什么？是融入还是失去？第三个故事来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西贡，越战结束后，一对亲如姐妹的女性密友英和珠因为时代的巨变被迫分离，一个流亡到广西的华侨农场，另一个沦落到了异国的难民营，他们的人生从此天各一方。第四个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深圳，90年代末的深圳特区，无数来自湖北、湖南、四川的打工者涌向这里，在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上，感受着时代巨变的震荡与眩晕。这四个故事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四时空里的人物身份各异，南洋商人、疍家船民、越南归侨、外省打工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主流叙事之外的人，都是边缘的人，都是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漂泊离散的人。索尔说，他写这本书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大时空下，人孤独伶仃， 边缘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书名伶仃式的由来，取自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是则代表着广袤的间和无限的空间。好，说完了故事，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我认为有三大亮点。第一，是索尔独一无二的语言风格。读伶仃式，你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像是在听一首由闽粤方言、雷州话、越南语、西南官话混合而成的交响乐。索尔拒绝用单调的北方官话去写南方的故事，他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南方方言词汇和句式，创造出了一种带有强烈节奏感和呼吸感的南方叙事语言。有读者形容说，读这本书有种奇幻的拉美文学气息，无处不在但又无从捕捉的灵性，是从未见过的一种语言风格。第二，是他宏阔的视野与精微的笔触之间的张力。全书20余万字，涉及数百个人物，重点琢磨的也有40多个。从南洋到岭南，从伶仃洋到东南亚，索尔用小说家的想象力编织出了一幅跨越百年的南方浮生图景。历史的宏大与个人的渺小在书中形成了强烈对比。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海民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我读给大家听。海民的空间观是一个圆，一圆套一圆，时间不分贵贱，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街头鱼贩，过的都是一样的时辰。这种从海洋反观大陆的视角，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极为罕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与我们每一个海外华人的深切共鸣。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在新西兰，远故土。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着和书中人物相似的经历，离开熟悉的地方，漂洋过海，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我们努力学英语，努力融入本地社会，努力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伶仃式里的人物也在问同样的问题。那个在马来西亚槟城扎根的张公，他的后代比自己更像华人，那对淡民母子失去了海，就等于失去了身份，那对流亡的归侨姐妹在难民营和华侨农场之间，哪里才是家？那些在深圳流水线上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究竟属于农村还是城市？所在一次采访中说了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他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都在动核迁徙，寻找下一个栖息地。我们都在逐渐成为没有故乡的人。这句话，我想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是的，我们离开了故乡，但这不代表我们失去了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携带着故乡的身影、能量、记忆与纹理。就像索尔说的，与其说我们在捕捉他们，不如说他们本就在我们的身体和血肉里了。最后，我想说，伶仃式不是一本可以轻松读完的书。它体量大，文体庞杂，语言上也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如果你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杯茶，打开这本书，让自己沉浸进去，你一定会被它肆意流淌的才华所震撼。格非说它语言特别有力量感，但汉松称它为一部南方叙事的奇迹之作，我觉得都不为过。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不妨找一找这本《伶仃式》，它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新经典文化出品，2026年3月刚刚上市，定价69元人民币，各大网上书店和电子书平台都可以找到。好了，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各位的陪伴。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每个人都是伶仃的行者，但一本好书可以让我们在孤独中彼此照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 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用心感受生活，踏实过好每一天。不爱发朋友圈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做好每一件事，细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下班回到家，与家人围坐闲谈，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和久违的老友见面，即便只是随意散散步，说说心里话，也能让人放松下来。这些值得纪念的瞬间，即使没有发出来和大家分享，相信也早已在彼此心中珍藏。其实，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更重要的是如何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努力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每天都能感受到自我成长，才能收获持久的幸福。内在自洽从容，为人低调不张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习惯了低调安静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总是淡淡的，有时你能收到他们的点赞，却不常看到他们分享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多展示自己的生活，他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使很少出现在朋友圈，相信他们也在不喧嚣不张扬的生活节奏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发不发朋友圈都是自己的选择。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忱值得尊重。有人比较低调，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可贵。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内心的意愿。朋友圈本就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与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
清晨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熟悉老歌轻哼着，南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广东十一条河流超警。
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东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向广东受灾地区拨付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
国家三部门向广东、江西、湖南等地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我国蜂群无人机首次实现台风过境全程立体观测。
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赴疆工作。
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
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及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7月26日下午，甘肃渭源突发山洪，已致10人死亡，已转移疏散群众247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2026年质量督查第二督查组进驻江苏省，开展质量督查。
四川眉山洪雅县玉屏山发生森林火灾，暂无伤亡报告。
九寨沟景区发生泥石流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
台风红霞登陆后移动速度变慢，粤湘赣局地或有极端降雨。
长江防总提升江西、湖南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
宁夏多地陆续升级暴雨预警为红色。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央行就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果阿伦顺利交付。
控制多个证券账户疯涨停操纵市场，方某军被罚没超1.75亿元。
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
法治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以上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
军事方面，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文体新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
朝花夕拾百年纪念版发布，收录鲁迅全部现存手稿。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55亿。
刘胜书、谭宁获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郭新娃、陈芳慧获得混双冠军。
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世界女排联赛决赛。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16岁杜雨辰首夺国际赛事金牌。
上海交大医学院消息，全面调查裘某某发表医学论文及新华医院开展的一列临床研究。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台风红霞逐渐远离，香港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台湾新闻，台当局四处蹭会进行谋独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台湾当局进行谋独活动注定徒劳无功。
国际方面，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参会嘉宾陆续抵达深圳。
越南籍船舶南海遇险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
美国媒体消息，特朗普24日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
美军在阿拉伯海登船检查一邮轮。
歌曲被白宫用于打击伊朗视频，美国流行歌手水果姐怒斥其未经授权使用了她的歌曲作为配乐。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问题举行多轮磋商。
乌克兰军方25日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卡塔尔宣布将恢复海上航行。
俄军打击乌港口设施，乌军空袭致俄平民死伤。
俄罗斯联盟 MS-28 飞船搭载宇航员返回地球。
柏林发生汽车撞人事件，致一死14伤，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
刚果金东部武装袭击，致至少32名平民死亡。
苏丹军方称夺回北科尔多凡州5处要地。
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蒲天间机场归还期限。
野火持续肆虐法国、西班牙，环法自行车赛赛程缩短。
澳大利亚鸟类感染禽流感情况扩散至4个州。
葡萄牙发现约 1.48 亿年前恐龙化石。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又到了我们每周一聚的时间。
这一周可谓是大新闻不断，从中国市场监管的重拳出击，到新西兰本地通胀反弹引发加息担忧，再加上奥克兰这个周末的足球盛宴。
还有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逼近100美元大关，就连咱们新西兰的油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不过也别光看糟心事，这个周末靳东老师带着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奥克兰演出，可是让咱们华人朋友们大饱眼福了。
没错，今天我就来好好聊聊这些话题。先看第一条，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这周开出了一张天价罚单。7月下旬，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罚款 35.21 亿元，罚没合计高达 51.79 亿元。
51.79 亿，这个数字确实够震撼的。据通报，携程利用自己在在线旅游预订市场的支配地位，强制要求酒店签订二选一排他协议，还对消费者收取高额订单储备金。说白了，就是既压榨商家又薅消费者羊毛。
对，而且这次处罚有一个特点，不光罚钱，还要求携程全额退还订单储备金。 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一笔真金白银的实惠。不过话说回来，携程在新西兰华人券用的也挺多的，大家回国订机票酒店经常用到，这次整治对咱们其实也是个好消息。
说到真金白银，中国这周在民生方面的动作也不少。财政部公布了上半年财政账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0.8%。 中央财政还下拨了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
加上地方配套，今年全社会的育儿补贴总投入预计达到约1100亿元。有专家说，这意味着生养小孩已经带有真正的社会共同抚养性质了，生养小孩也是工作，该有体面收入。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另外还有一个挺暖心的政策，多地向新婚夫妇发放现金奖励，福建明溪、山西吕梁等地都在推进，可以说是真金白银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
不过也有不那么让人开心的是，共享单车又涨价了。七月份美团、哈啰、青桔同步上调起步价，十年涨了3倍，从最早的5毛钱随便骑，到现在1.5元30分钟都成了历史。
这就是生活嘛，有涨有跌。不过话说回来，财政对民生投入持续加大，这半年社会保障支出已经超过26000亿了，整体方向还是好的。
视线转向新西兰本地，这周最受关注的经济数据莫过于第二季度通胀率升至 4.1%， 高于市场预期。
是的，受燃油价格上涨和国际局势影响，通不仅没有继续回落，反而出现了反弹。多家银行和经济学家已经发出预警，认为央行9月份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这对咱们华人社区的影响非常直接。如果 OCR 继续上调，房贷浮动利率和商业贷款成本都会一步上涨，正在供房的家庭月供压力又要增加了。
确实如此，不过硬币的另一面是储蓄利率也有望同步提高，对于有存款的朋友来说算是个小小的利好。另外提醒大家，目前新西兰央行 OCR 是 2.50%，如果9月再加25个基点就是 2.75% 了，有房贷的朋友可以提前跟银行聊聊，看看能不能锁定一个相对合适的利率。
说到出行，还有一条跟开车的朋友密切相关的消息，新西兰交通局宣布南岛首个区间测速系统将于下月正式投入执法。
这个区间测速跟传统的不一样，它记录的是你进入和离开测速路段的时间，然后计算整段路程的平均车速。也就是说，看到摄像头才减速，过后继续超速那种老司机操作，以后就不管用了。
交通部门表示，区间测速能有效减少严重交通事故，未来如果效果好，还会推广到全国更多高速公路。提醒大家养成全程遵守限速的习惯，安全第一。
另外天气方面，气象部门预测一股冷空气正逐渐影响全国，未来几天奥克兰将迎来降温和阵雨，南岛高海拔地区还有雪，大家出门注意保暖，开车注意路面湿滑。
聊完了经济和天气，咱们来点让人兴奋的。这个周末奥克兰可是上演了一场足球盛宴，奥克兰 FC 在伊甸公园迎战英超劲旅托特纳姆热刺。
虽然是友谊赛，但热刺作为英超老牌强队，能来新西兰打季前巡回赛，本身就说明新西兰在国际足球版图上的影响力在提升。比赛吸引了数万名球迷到场，现场气氛据说非常火爆。
这也是奥克兰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际足球赛事之一，不带动了旅游、餐饮和酒店消费，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球星的风采。对于华人球迷来说，热刺队里有不少亚洲面孔，关注度自然更高。
不过要说这周新西兰体育圈最大的新闻，那还得是 Ryan Fox 在英国公开赛上历史性夺冠。
没错，这位39岁的新西兰高尔夫球手在皇家波特拉什上演了戏剧性的收官战，成为第4位赢得高尔夫大满贯赛事的新西兰人。说实话， Fox 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选手，这次终在世界最高舞台上证明了自己。
而且 Fox 的夺冠故事特别励志，他不是那种年少成名的天才型选手，而是靠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夺冠后整个新西兰都沸腾了，连总理都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
还有一个好消息，新西兰国脚 Eli Just 以创纪录的1300万纽币转会费加盟英冠联赛，这也是新西兰球员历史上最高的转会费之一。26岁的 Just 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让欧球探眼前一亮，这次转会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说到世界杯，大家可能还记得新西兰队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虽然没能走得更远，但已经向世界展示了新西兰足球的实力。
接下来聊聊国际局势，这个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已经续了两周，截至7月24日，美军已经连续13个晚上对伊朗发动打击。
是的，这场冲突的影响正在向全球扩散。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也波及了约旦、科威特、巴林等周边国家，已经有多名美军士兵在冲突中伤亡。联合国官员表示，大量平民和基础设施在这场对抗中成为牺牲品。
对咱们新西兰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油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归零，布伦特原油已经突破91美元一桶，分析师甚至警告油价可能冲击100美元大关。
新西兰作为一个岛国，几乎所有燃油都依赖进口，国际油价的每一次波动都会直接映在加油站的价格牌上。这周去加油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91号汽油的价格又涨了。
而且油价上涨的连锁反应还不止于此，物流成本推高食品价格，航空燃油涨价导致机票更贵，这一切都会给通胀火上浇油，也难怪经济学家纷纷预测央行要加息了。
另一条让人揪心的国际新闻，法国和西班牙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法西南部大火已经导致超过22万人被迫撤离，波尔多周边多个城镇处于危险之中。西班牙也有数万人被疏散。
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消防与应急部门这周还专门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队伍前往美国，协助扑救当地持续蔓延的大型森林火灾。新西兰消防员表示，除了支援国际救灾，也是去学习海外大型山火应对经验，将来可以用于本国防灾。
这种国际互助精神真的很可贵。在全球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当下，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最后来聊一个让大家开心的话题。7月25日晚，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演出在奥克兰 Sky City 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上演。
靳东、金明、英明等多位知名艺术家联袂登台，为新西兰观众带来了相声、戏曲、歌曲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据说 VIP 门票早就全部售罄，现场气氛热烈极了。
靳东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了，伪装者里的明楼，我的前半生里的贺涵，都是家喻户晓的角色。这次他带着文工团的艺术家们专程来新西兰演出，确实让咱们海外华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家乡文化气息。
而且这次演出的意义不仅是娱乐，主办方明确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促进新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家乡的艺术，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
其实近些年中，新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从电影合作到艺术展览，从留学交换到旅游互访，文化正在成为连接两个国家的重要纽带。像这样的演出活动不仅丰富了本地华人的文化生活，也让更多新西兰本地人有机会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
说到文化交流，7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大会也值得一提。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重申了中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29个国家还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议。
这些国际合作和交流，不论是高科技还是传统文化，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开放合作才是正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中国市场监管的雷霆手段，到新西兰通胀与 OCR 的走向，从奥克兰的体育狂欢，到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到中新文化交流的温暖瞬间。
这一周确实精彩纷呈，希望我们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思考。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不散。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晚咱们继续穿越时空。这一周从7月27日到8月2日，七个日子里，有停战协定签字的庄严一刻，有倾城之痛的唐山地震，有两弹元勋的离别，还有南昌城头那一声惊雷。
没错，而且这一周正好卡在大暑和立秋之间，大暑是7月23日交的节，本周整周都在大暑节气里头。2026年的三伏天还是个加长版，初伏7月15日到24日，中伏7月25日到8月13日，整整20天，末伏要到8月14日才开始。所以本周是中伏最热的一段，国内朋友正经历上蒸下煮，而咱们汉密尔顿这边还是湿冷的冬天。
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意思是说，这时候夜里萤火虫飞舞，土地潮湿闷热，雷阵雨说来就来。古人觉得腐草化萤很浪漫，其实那是萤火虫在草丛里产卵孵化。到了大暑第三候，一场场骤雨反而能给酷热降温，也算大自然自我调节。过了大暑，下一个节气就是8月7日的立秋，秋天已经在路上了。
在新西兰的咱们虽然正值冬天，但大暑的养生思路全球通用，饮食清淡，少贪凉，多喝温水。国内的朋友贴三伏贴，喝伏茶，吃伏羊，咱们这边煮碗姜早茶，泡个脚，也算隔空呼应。好，节气说完，咱们进入历史上的这一周。
7月27日，先说一个改变东亚格局的日子。1953年的这一天，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停火。2026年，距离那一刻已经整整73年。
这场战争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志愿军在2年09个月的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停战协定的签订让半岛的炮火沉寂下来，也让世界看到了新生中国的意志和力量。每年7月27日，朝鲜把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而在中国的记忆里，那些最可爱的人永远值得铭记。
同一天还诞生了一位法国文学名家，1824年7月27日小仲马出生。他的成名作《茶花女》把巴黎交际花玛格丽特的悲剧写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后来威尔第把它改编成同名歌剧，《饮酒歌》传唱至今。
1844年7月27日，英国化学家道尔顿在曼彻斯特逝世。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提出了科学的原子论，设计了化学符号，编制了最早的原子量表。从此，化学不再是炼金术的延续，而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7月27日还有一件让人心痛的事。1996年的这一天，美国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爆炸，两人死亡，110多人受伤。本该是和平友谊的体育盛会，却被恐怖阴影笼罩。
另外，1976年7月27日，中国著名作曲家马可逝世，他写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还有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都是几代中国人张口就来的旋律。遗憾的是，他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离世，没能看到第二天那场更大的灾难。
7月28日是一个让中国人永远心痛的日子。1976年的这一天，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11度，波及天津、北京，24.2万多人罹难，16.4万多人重伤。2026年正好是唐山地震50周年。
那一年的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23秒内被夷为平地，多少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多少孩子从此成了孤儿。但唐山人没有倒下，在全国支援下，他们从废墟里站起来，用10年重建、20年振兴、40年跨越，把一座新唐山重新立在了冀东大地上。今天回望，那份伤痛仍然沉重，那份坚韧却更让人动容。
把目光投向世界，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在德国怂恿下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来只是一场巴尔干半岛的局部冲突，却因为一系列同盟条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列强一个个拖下水，最终演变成席卷全球的浩劫。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派大型代表团参加奥运，353人的队伍走进会场，全场掌声雷动。第二天，射击选手徐海峰以566环夺得男子自选手枪慢射金牌，那是新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
2004年7月28日，中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在挪威斯匹茨贝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投入使用。从那以后，中国科学家在北极有了自己的家，极地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
另外，1937年7月28日，抗日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在北平南苑壮烈殉国。77事变之后，他们率第29军奋勇抵抗，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英雄名字山川不忘。
7月29日，先说一位隐姓埋名的英雄。1986年的这一天，两弹元勋邓稼先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2026年正好是他离开我们40周年。
邓稼先的故事，每次讲都让人鼻子发酸。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了原子弹和氢弹隐姓埋名28年，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一次实验事故，他只身冲进辐射区寻找核弹碎片，身体受到致命伤害。临终前，老友杨振宁到医院看望他，他平静地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句话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泪目。
1952年7月29日，新中国第一个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抵达芬兰赫尔辛基，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村升起。虽然当时比赛已近尾声，但那面旗帜宣告了新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始。
1836年7月29日，巴黎凯旋门建成，这座为纪念法军辉煌战绩而建的巨大拱门，高50米，宽45米， 上面的浮雕马赛曲栩栩如生。今天它不仅是巴黎的地标，也是法国国家精神的象征，每逢重大庆典，阅兵队伍都会从它脚下走过。
还有一条关于和平的消息，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并呼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从邓稼先隐姓埋名研制蒸汽弹，到主动宣布暂停核试验，中国用行动表明，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和平，而不是为了威胁世界。7月30日，先把时间拉回到1905年，这一天，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庄严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火种就此点燃。
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从筹备会到武昌起义只用了6年多，2000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呼之欲出，这一切都从东京那间会议室里的誓言开始。
1932年7月30日，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第一次正式派运动员参赛，唯一一位走上赛场的是短跑选手刘长春，他孤身一人代表4亿同胞，虽然预赛就被淘汰，但那孤单的背影却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1972年7月30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尸出土，这具沉睡了2100多年的西汉女尸出土时皮肤还有弹性，关节还能活动，震惊了世界考古界。墓中还出土了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彩绘帛画和大量帛书，让我们窥见了西汉贵族的奢华生活和高超工艺。
1784年7月30日，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逝世，他主编的百科全书不只是工具书，更是一座思想的灯塔，用理性之光驱散中世纪的蒙昧，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7月31日，先说一个让中国冰雪人激动不已的日子。2015年的这一天，国际奥委会在吉隆坡投票决定，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北京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1994年立项到2020年全球组网，26年磨一剑，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从此服务全球，精度达到厘米级，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抬头仰望，都有中国星的指引。
再说一个科学探索的高光时刻，1971年7月31日，美国阿波罗15号宇航员斯科特和艾尔文驾驶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月球车在月面上行驶，他们一边开车一边采集岩石，还做了著名的羽毛和锤子同时落地实验，验证了伽利略300年前的推断。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华访问，会谈中涉及到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态度坚定，长波电台要由中方负责建设，所有权属于中国，坚决不赞成建立联合舰队。这段往事至今仍是中国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生动注脚。
8月1日，最重磅的当然是八一建军节。1927年的这一天，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在江西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2026年是南昌起义99周年。
这一声枪响，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1933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来，红军纪念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从南昌城头的星火，到今天海陆空天殿的强军征程，99年，人民军队走过了何等壮阔的路。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以清军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2白银。近代中国的屈辱与觉醒在这一刻被推到了极致。
1896年8月1日，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认识这种会动的话。百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每年数百亿票房，银幕数全球第一。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4年8月1日，波兰华沙军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反抗纳粹占领军，浴血63天，虽最终遭镇压，但华沙人的勇气永载史册。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动工兴建。碑文上那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是对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先烈最深情的致敬。
8月2日，1922年的这一天，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在加拿大逝世，享年75岁。1876年，他获得电话专利，从此远方声音入耳来变成了现实。今天我们人手一部手机，都该记得这位让声音飞越大洋的先驱。
1934年8月2日，德国总统兴登堡病逝，担任总理的希特勒立刻接管了总统职权，集总理、总统和三军统帅于一身，自封元首，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不到一年，德国重新武装，不到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兴登堡之死成了20世纪最危险的转折点之一。
1936年8月2日，中国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她在东北白山黑水间领导抗日斗争，负伤被俘后，面对日军酷刑宁死不屈。就义前，他给儿子留下遗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封信至今读来令人泪下。
1984年8月2日，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共识。从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谈判，到这时终于为后来的中英联合声明铺平了道路。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祖国，这件事改变了几百万香港人的命运，也洗刷了百年的民族屈辱。
最后，1990年8月2日，伊拉克10万大军悍然入侵科威特，不到10小时占领首都。这一公然吞并主权国家的行为震惊世界，也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海湾战争。历史一再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它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守护。
好，这一周的历史故事就到这里。从朝鲜停战到唐山地震，从邓稼先到赵一曼，从南昌起义到北斗导航，7天时光跨越了百年。
我每次做地球传奇，都觉得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年份和事件，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温度的故事。邓稼先那句"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赵一曼留给儿子的遗书，刘长春孤身走在奥运赛场的背影， 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都可能埋藏着未来会发光的种子。
北半球正当中伏，万物在骄阳下拔节生长，而在新西兰的冬夜里，我们围炉听史，煮茶论事，也是另一种生活的温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生约定你。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
丽丽，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汉密尔顿的阳光倒是挺好？
是啊，这几天白天还挺暖和的，就是早晚温差大。不过我发现天一冷人就更不想动，窝在家里刷手机的时间明显变长了。
说到刷手机，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跟这个有关，冬天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
这个话题太及时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盯着屏幕的时间都越来越长。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聊三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冬季眼睛怎么护，科学喝水有什么讲究，以及家里应该常备哪些健康用品。
听起来都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但不太注意的细节，那就先从眼睛开始吧。
好，丽丽，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冬天眼睛特别容易干，容易累？
太有了，我最近就老觉得眼睛涩涩的，尤其是下午和晚上看东西都有点模糊。
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冬天眼睛出问题的人多，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室内暖气，不管是电暖气还是空调，都会让空气湿度大幅下降。我们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泪膜，空气一干，泪膜蒸发就加快，眼睛自然就干了。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看屏幕看多了。
看屏幕确实也是一个大原因，大家盯着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眨眼次数会不自觉地从每分钟15到20次降到每分钟只有3到5次，泪液得不到及时补充，眼睛就会又干又疲劳。
天啊，我以前完全没注意过自己眨眼的次数，那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缓解吗？
有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护眼法则，叫20-20-20法则，就是每看屏幕20分钟，就把目光移到20英尺以外，大约6米远的地方，看至少20秒。
20-20-20，这个好记，设个闹钟提醒自己就行了。
对，现在很多手机和电脑都有护眼提醒功能，大家可以打开。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不要关灯看手机。
这个我知道，关灯看手机特别伤眼，但具体是为什么呢？
黑暗环境下，手机屏幕的亮度会和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眼睛的瞳孔需要不断收缩放大来适应，睫状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长期这样下去，不仅容易近视加深，还可能诱发青光眼，尤其是有家族遗传的人更要小心。
青光眼，听着挺吓人的，那除了用眼习惯，饮食上有什么对眼睛好的吗？
当然有，第一种是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食物，比如菠菜、羽衣甘蓝、玉米、蛋黄， 这两种物质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给眼睛戴了一副天然的墨镜，能过滤掉有害的蓝光。
那不就是多吃绿叶菜和鸡蛋吗？这个不难。
第二种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红薯、南瓜。维生素 A 对夜视能力特别重要，缺乏的话晚上看东西会比较吃力。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小时候我妈老让我吃胡萝卜，说对眼睛好。
妈妈的智慧都是有道理的。还有第三种，就是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比如蓝莓、紫甘蓝。花青素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视疲劳。
新西兰的蓝莓虽然夏天才新鲜上市，但超市里冷冻的蓝莓一年四季都有，也挺方便的。
对，如果眼睛已经感到干涩，还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热敷。用40度左右的温热毛巾敷眼睛5到10分钟，能促进睑板腺分泌油脂，帮助泪膜稳定。不过要注意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眼周皮肤。
热敷这个好，晚上睡前敷一下还能助眠。那人工泪液可以用吗？
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但要选不含防腐剂的单支装产品。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长期用反而会对角膜造成伤害。如果眼睛干涩的问题持续存在，最好还是去看眼科医生。
好的，总结一下，遵循20/20/20法则，不要关灯看手机，多吃绿叶菜、胡萝卜和蓝莓，眼睛干了可以热敷，眼药水要谨慎使用。大家记住了吗？
好，聊完了眼睛，我们来聊聊一个最平常但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话题，喝水。
喝水，这个有什么学问吗？不就是渴了就喝？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喝水里面的门道还真不少。特别是冬天，很多人因为不渴就一整天喝不了几口水，这对身体的伤害比你想象的要大。
真的吗？冬天不渴不喝水有问题？
有，冬天虽然出汗少，但呼吸时蒸发的水分、皮肤蒸发的水分加起来并不比夏天少多少，再加上室内暖气、空调都会加速水分流失，身体长期处于轻度缺水状态，血液会变得粘稠，肾脏的负担会加重，皮肤也会变差。
那每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才算够？
一般成年人建议每天摄入约2升水，相当于8杯250毫升的水。不过具体还要看个人情况，体重、运动量、气候都会影响。一个更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看尿液的颜色。
尿液颜色？这个怎么说？
如果尿液是淡黄色的，说明水分摄入基本合适。如果是深黄色甚至有点橙色，那就说明身体已经缺水了，需要立刻补水。如果尿液几乎透明无色，那可能是水喝多了，可以适当减少。
这个判断方法好直观。那喝茶和咖啡算不算喝水？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茶和咖啡虽然主要成分是水，但它们都含有咖啡因，咖啡因有利尿作用，会加速水分排出，所以喝茶喝咖啡不能完全替代白水。如果你喝了一杯咖啡，最好额外再补一杯水来平衡。
啊，那我每天喝好几杯咖啡，岂不是实际上很缺水？
有这个可能。建议大家养成一个习惯，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一杯温水能帮助唤醒身体，促进肠胃蠕动，稀释血液粘稠度。
早上一杯温水，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那晚上呢？我听说晚上喝水会水肿。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正常人适量喝水是不会水肿的， 水肿往往是肾脏、心脏或者淋巴系统的问题。不过睡前确实不建议大量喝水，主要是避免夜里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那睡前一小时就不喝水了？
也不用那么严格，睡前少量饮水是完全没问题的，尤其是冬天暖气房干燥，稍微喝一点还能防止夜间口渴。关键是少量，半杯到一杯就够了。如果有起夜的习惯，那就尽量在睡前两小时把该喝的水喝完。
说到肾脏，喝水和肾脏健康有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密切。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之一，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把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过滤出来，形成尿液排出体外。如果你喝水太少，尿液就会浓缩，里面的矿物质和盐类容易形成结晶，长期下来就可能形成肾结石。
肾结石，我可不想得这个。
肾结石的痛距说和生孩子差不多。预防肾结石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多喝水，让尿液保持稀释状态，结晶就不容易形成。一般来说，每天尿量保持在 1.5 到2升是比较理想的。
那除了白开水，还有什么健康的饮品推荐吗？
当然有，柠檬水是个好选择，不仅补水还能补充维生素 C。 但茶水也不错，绿茶、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好处。不过要注意不要喝太浓的茶，浓茶里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
那蜂蜜水呢？冬天很多人喜欢喝。
蜂蜜水可以喝，但蜂蜜主要是糖分，热量不低，不要喝太多。还有就是各种含糖饮料、碳酸饮料，能不喝就不喝。这些饮料不仅不能真正解渴，里面的糖还会增加代谢负担，长期喝容易导致肥胖和糖尿病。
嗯，多喝白水，适量喝茶，少喝含糖饮料，这个原则我记住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吃饭的时候不要喝太多水，大量水分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建议餐前半小时或者餐后半小时再喝水，吃饭的时候少量润口即可。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以后吃饭的时候少喝点汤了。
汤还好，因为汤里有营养物质，主要是避免大口大口灌白水。总结一下今天关于喝水的建议，每天喝够两升左右，早起一杯温水，观察尿液颜色判断水量，茶和咖啡不能替代白水，少喝含糖饮料，适量饮水保护肾脏。
说得非常全面，我明天就开始调整喝水习惯。
好，聊了眼睛，聊了喝水，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每个家庭的健康守门员，家庭药箱。
家庭药箱，这个太实用了，特别是我们华人在新西兰生活，有些小病小痛不一定马上去看医生，家里备点常用药心里踏实。
是的，不过首先要提醒一点，新西兰对药品管理比较严格，很多在国内随手能买的药在这里可能需要处方，所以家庭常备的主要是一些非处方的基础药品和用品。
那具体应该备些什么呢？
第一类是退烧止痛药，比如扑热息痛，英文叫 paracetamol， 新西兰超市和药房都能买到，它是比较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
对对， paracetamol 是每家必备的，还有什么？
第二类是感冒 symptomatic 用药，新西兰药房有很多缓解感冒症状的复方制剂，可以减轻鼻塞、流涕、咳嗽等不适。但要注意，这些药只是缓解症状，不能治愈感冒，感冒主要还是靠自身免疫力恢复。
感冒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药只是让人舒服一点。那消炎药呢？
抗生素类的消炎药在新西兰是处方药，不能自己随便买。如果是普通的细菌感染，比如皮肤小伤口发炎，药房有非处方的抗菌软膏可以用。但如果是嗓子疼、肺炎这种需要口服抗生素的情况，必须去看医生开处方。
新西兰对抗生素管控确实很严，这也算是好事，避免滥用。
是的，除了药品，家庭药箱还应该备一些基础的医疗用品，比如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消毒酒精棉片、体温计，还有镊子。
体温计很重要，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不过用耳温枪还是电子体温计比较好。
各有优缺点，电子体温计便宜准确，但测量时间比较长，耳温枪和额温枪速度快，适合不配合的小朋友，但价格稍贵，而且测量方式不对，会有误差。建议家里备一个电子体温计作为标准，再配一个耳温枪应急用。
说到孩子，有小孩的家庭是不是还应该备一些额外的东西？
对，有孩子的家庭建议额外准备儿童专用的退烧药、口服补液盐、腹泻的时候用，还有儿童专用的生理海盐水喷鼻剂，感冒鼻塞的时候喷一喷，孩子会舒服很多。
这些都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的，出国以后才慢慢学起来。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药箱要定期整理，每半年检查一次，把过期药品清理掉。药品过期不仅可能失效，有些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
过期药品怎么处理？直接扔垃圾桶吗？
最好不要直接扔垃圾桶，以免污染环境或者被误食。新西兰很多药房都有药品回收服务，可以拿去药房让他们处理。如果只能丢弃，建议把药片从原包装里拿出来，和咖啡渣或者猫砂混在一起，装到密封袋里再扔掉。
这个处理方法的细节太实用了。那如果家里有人感冒发烧了，什么情况下应该去看医生？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家观察？
这个问题非常好。一般来说，普通感冒的症状包括流鼻涕、打喷嚏、轻微咳嗽、低烧，这种情况在家休息，多喝水，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呢？
出现以下情况就要尽快就医了，高烧超过39度持续不退，呼吸困难或胸闷，剧烈头痛伴随颈部僵硬，皮疹伴随发烧，持续呕吐无法进食，意识模糊或者极度嗜睡。特别是婴幼儿和老年人，身体抵抗力弱，出现症状最好早点看医生。
在新西兰看医生是不是要先找家庭医生？
是的，在新西兰，一般的头疼脑热都是先预约家庭医生，英文叫 General Practitioner, 简称 GP。GP 会根据情况给你治疗，或者转接到专科医生。如果是紧急但不危及生命的情况，可以去急诊中心 Urgent Care。如果是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直接拨打111叫救护车。
111这个号码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去 GP 看病需要准备什么呢？
带上你的 ID, 如果有社区服务卡 Community Services Card 也带上，有些费用可以减免。第一次去 GP 的话要早点到，需要填一些基本信息的表格。看病的时候尽量把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包括什么时候开始，持续多久，有没有服用过什么药。
说得太详细了，对刚来新西兰的朋友特别有帮助。
另外还想补充一点，咱们华人朋友有时候习惯了国内的看病方式，觉得小病就吃点药扛过去。但在新西兰，早点看 GP 其实是更省心的选择，因为很多小病如果拖大了，治疗起来反而更麻烦，更贵。
没错，身体是自己的，不要硬扛。
好， 今天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三个话题。
第一个是冬季护眼，遵循20/20/20法则，不要关灯看手机，多吃绿叶菜、胡萝卜和蓝莓，眼睛干了可以热敷。
第二个是科学喝水，每天2升左右，早起一杯温水，茶和咖啡不能替代白水，观察尿液颜色，判断身体水分状态，保护肾脏健康。
第三个是家庭健康自护，家庭药箱常备退烧药、感冒缓解药、基础医疗用品，定期清理过期药品，知道什么时候该在家观察，什么时候该去看 GP。
都是实用又容易操作的小知识，希望大家能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对，健康生活就是由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习惯组成的。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话题希望我们聊，或者有什么生活中的小妙招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晚安。
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从明天周二到本周四都是晴间多云，温度最低-2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从周五到周六有一个降雨过程，最低3摄氏度，最高14摄氏度。周日晴天，最低0摄氏度，最高13摄氏度。提醒您在本周，尤其是最近2天，做好防寒工作。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生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89.0，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生，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